我们翻开69页。那上次就是讲到列名，就是把这些菩萨的名称，总共就是有32000个菩萨，那就是列出了这个52位菩萨。那上次我们已经把前三位讲完了，就是等观、不等观跟等不等观。那今天就是从69页开始。那69页这边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定自在菩萨、定自在王菩萨。那王呢，王就是自在意，王就是自在意，所以这个定自在就是于诸定当中能够得自在。那接下来就是法自在王菩萨，那这边是讲说诸法中得自在。那这个说诸法当然就是为众生说法啦，就是为众生说法，那不管众生是任何的根性，他都能够契合他的根性而能够自在的为他说法，没有障碍。那接下来就是法相菩萨，那这边讲到功德法相现于身。那其实功德呢是没有相的啦，那我们看到他的身相呢就能够知其他的功德，所以叫做现于身，从他身上就能够知道他的功德 很深。再来就是光相菩萨，那光相菩萨也是一样，那这边就是以这个身光能够显出他的这个智慧法光。接下来就是光严菩萨，光严菩萨呢他就是光明庄严。光严菩萨跟大严菩萨呢，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组啦，所以我们可以看注脚191这个刮胡二啊，这边就讲到这个光严菩萨。那这光严菩萨呢，其实这边就讲到说以智慧之光庄严诸法的离体啊，所以就是以智慧去庄严诸法的实相，离体就是实相，也就是法界啦，以智光庄严这个法界真如。那大严菩萨呢，他就是以什么为庄严，以无所得为庄严，或者是以种种的实行六度万行为庄严。好，接下来就是宝积菩萨，我们看70页。宝积呢这边讲了这个宝呢，指的就是智慧宝，所以它是积聚这个智慧宝，所以智慧呢不是只有一门而已，所以有种种的智慧，那这些种种的智慧我们都要去学习，那才能够去累积。再来就是辩积菩萨，那他所积聚的呢就是事变，事无碍变，所以在事无碍变，我们看注脚194这个刮胡一这边讲到事无碍变呢，就是依法乐说跟辩才。那刮胡二这边呢提到的是依法持乐说，所以这个辩才也就是持，所以这个辩才跟持呢，其实它指的就是说在我们说法的时候呢，不限于用一种语言啊，所以才会说像佛在为众生说法，那众生有很多种类，那都会觉得说佛是用他们的语言在跟他们说法，所以菩萨也是有这种功德。再来就是宝手菩萨，那宝手菩萨这边说手中能出无量珍宝，那这个珍宝指的当然就是法宝啦，所以手中能出很多的法宝，其实讲的就是说菩萨在度众生的方便善巧他有很多。那接下来就是宝印手菩萨，所以宝手跟宝印手就差一个字，有一个印，那这个印也就是相，指的就是实相。那这边说手有出宝之相，或者是手中有宝相，那跟上面搭配来看，上面是有这个方便善巧嘛，对不对？ 那这边其实要讲的就是说，这些方便善巧它都是有真实的作用，都不会这个白白浪费的。因为这个意呢，它就是有真实的意思。再来就是常举手菩萨，还有下面的常下手菩萨，一个是举手，一个是下手，所以一起就是上下七手。好，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叫常举手了哦。那这边就是以这个大慈之手去抚慰众生，令众生不会去恐惧啊。那这个常举手向人呢，那就是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那其实就是很亲切的去鼓励众生啊。那常下手菩萨呢，就是这个手是垂下来这种相状啊。所以他显现出来就是慈心谦虚的这种相貌，所以他没有伤人的志向，不会说常常有这种怒目金刚相。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97呢，在刮胡一吉藏这边呢，他讲的就是说上指的就是只是涅槃，令这个众生能够得到快乐。那在刮胡二呢，这边就讲到说，举呢是举慈悲之手，那就是以佛法去安慰众生，鼓励众生上求佛道，不要想讲到说上求佛道就害怕，就令众生不会觉得有害怕。那害怕的是什么？不要害怕去上求佛道。那在199呢，常下手下就是显示生死的过患，让众生能够厌恶这个生死。所以刮胡二这一边呢，就讲到说下手是表接引相，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只手是垂下来的，这就是接引众生相。所以举手呢，就是表众生相，表安慰众生相，就是招揽众生，令他们能够修善。所以很多佛像在雕刻的时候呢，注意看他们的手相都不太一样的，有的是按在大腿上面的，这就伏魔印。那有很多还有说法印，那像阿弥陀佛这些就是接引相接引印很多。好，接下来我们看常产菩萨。那常产菩萨呢，在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悲念众生，在71这边。所以这个常产菩萨是说这个菩萨很惨吗？并不是的啦，菩萨不会比我们来惨啦，所以惨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203，注脚203呢，我们看刮胡二，常产菩萨呢，他就是常怜悯众生，所以都一直流露这种大悲心。那看到众生受生死苦呢，他不禁就悲惨中来，想要去拔济众生，所以没有一念是离开苦恼的众生，所以叫做常产菩萨。所以像般若经里面也有提到常提菩萨，也都是这种意思。所以不管是常产还是常提，都不是指菩萨本身，他因为菩萨已经远离了这些烦恼，所以他没有这些忧苦，所以没有悲惨。那不管是常体还是常产呢，都是以这个救济众生来讲了，救济众生。所以一个人悲伤到极点叫惨，那菩萨见到众生堕落呢，他的内心他是甚为悲悯的，所以叫常产。所以如果像我们看到我们在意的人呢，那他遇到困难，那我们内心就会怎样？就会焦急啊。会焦急，就是这种心态。所以菩萨就看到众生在受苦，然后他就是很焦急的想要令众生能够赶快解脱这些苦。所以常产呢，就是显示菩萨的一种悲心是非常的深切的。好，接下来就是喜根菩萨。那罗什大师这边讲说，喜根就是喜等，那等当然就是等等啊，就是有很多种。那后面这边讲到说，异于实相法中生喜及随喜，所以这个等呢， 就是身喜还有随喜。那这个身喜指的是自己，自己能够得到实相法，所以自己身起欢喜。那这个随喜就是他人得到这个实相法，他也能够去随喜他人。好，接下来就是喜王菩萨。那喜王菩萨刚刚讲说王有自在意，除了自在意之外还有最深意，所以喜有两种，那哪一种才是 最殊胜的？那当然就是清净的这种才是最殊胜。所以喜分不净跟清净，那清净就是跟善法相应的。那不净呢，像我们看电视啊追剧啊，你也会喜嘛，对不对？那这种喜是清净还是不清净的？不清净，所以跟染污相应的喜就是不清净。那这边所讲的喜当然就是跟清净的，听到佛法得到法喜，这就是清净。再来就是辩音菩萨。那辩音菩萨呢，我们之前有提到事无碍辩嘛，那这边的辩音菩萨就是以这个辩才为主，就是以持辩为主，就是能够知道种种的语言还有很好的口才这样。接下来就是虚空藏菩萨。那虚空藏菩萨这边就讲到说实相智慧宝藏像虚空一样，那像虚空怎样呢？虚空就是广大无边平等没有差别，所以智慧也是这样子。再来就是直宝具菩萨。那直宝具，这具就是火把，所以所持的这个智慧呢，就像火把一样能够除去众生的这些暗敏愚痴。好，接下来就是宝永菩萨。我们看72页。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勇于得宝，亦得宝故能勇。所以这个得宝呢，就是指的就是无上功德宝啦，就是佛果啦。所以这个勇，什么才叫做勇？就是这个发心啊，你发心能够广大，那这个才是勇猛啊，这才是勇猛。那不只是发心能够广大，追求无上功德宝，乃至他也能够成就，所以说得宝，那才是真正的勇。所以我们能够发这个无上菩提心，然后也能够去实行，乃至能够成佛，那这才是真正的勇。接下来就是宝鉴菩萨。那宝鉴菩萨这边就是以智慧宝去见到诸法，这是菩萨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我们众生的状况呢，我们是以这个愚痴去见诸法，所以就是跟菩萨不一样，菩萨是以智慧为主。再来就是地王菩萨。那地王菩萨这边讲到就是指幻术，那在经里面就名为地王。那这边有提到就是这个菩萨呢能够神变自在，像这个幻化一样，变化幻化一样，所以借这个帝王的名字来做一个说明。那这个神变，神变我想大家看到神变这两个字应该都会想到神通吧，对不对？神通变化。那其实神变呢，在瑜伽师地论呢就有提到有三种神变。那这三种神变呢，它第一个就是神力，第二个就是技说，第三个就是教导。所以这个神力神变呢，它才是指神通变化，所以神通变化也只是神变当中的一种而已。然后技说神变呢，指的就是他心通，他心通就是他能够知道众生的心性，那众生的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者是说众生这个过去到底有没有发过心，那这就是属于技说神变。然后教导神变呢，当然就是教授啦，就是以契机之法去化导众生。所以这个神变呢 其实不只局限于这个神通变化。然后讲到这个神变自在像幻化，其实这个幻化呢指的就是这个因缘的交错、啊、所以帝王，这个帝王呢，我们来看一下帝王这边的一个说明，在注脚211啊，211我们看卦五二，卦五二呢这边讲说，帝王就像第四天宫的一个罗网，它是以夜明珠为网，它是一个庄严具。然后网呢，它就是有彼此联络互为关系的意识，所以佛法常以帝王为譬喻，那它就是说明一切境界都显现在这当中，是重重无尽的。所以这个帝王，如果以第四天的这个庄严具来看呢，也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灯具啊，有一个灯具呢，像这个什么水晶吊饰有没有？水晶灯啊，就是像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它重点就是提到这个彼此联络互为关系，其实就是讲到说，像众生的因缘，其实这个因缘呢都是交错复杂的啦，交错复杂，所以我们这一班大家跟我的因缘，那回去大家又跟家人的因缘，对不对？那你们又有这个工作，你们又跟这个工作上同事的因缘，所以这就叫做交错哦，交错复杂。那对于这些交错复杂的因缘呢，那菩萨呢，他都能够怎样如实的了知，所以才说自在啊。好，那明网菩萨呢，他指的是所有漫网。那这漫网呢，其实在佛的32相当中也有一项守漫网相。那这守漫网相这像什么呢？有没有看过那个鸭子或者是鹅啊，它的体有没有，它张开啊，就好像有一个蹼啊，这叫漫啊。那这是一种譬喻的，但是这边的漫是说他的手能够放光明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所有漫网指的就是他有方便善巧，那放光明就是他能够去破除众生的这些痴暗。好，接下来就是无缘观菩萨。那无缘观菩萨，罗什大师这边是说观时不取相，叫做无缘，还有深入观时的时候不见其所缘。我们先来看一下注脚215在卦五一吉藏这边的解释，就是讲说观时相时内外并敏，圆观聚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诸法实相啊。那诸法实相当然就是人所双亡，没有什么我可以观或者是我观的法。那如果是以卦五二来看呢？卦五二来看，这边就是以自修跟利他来讲，也就是自利跟利他这两方面来讲。那如果是以自利这方面来讲呢，就是观一切法无因缘果报，又无能缘之心，无所缘之境，这就是没有人所了。而且能够以无所得而体悟真理，所以观一切法无因缘果报，不是抹除了这些因缘果报，而是观法的实相，观法实相。所以从自修这边来看呢，就是知一切法空了，知一切法空。那从利他这方面呢，就是菩萨是常与众生结缘，那就算是无缘的众生，还没有结缘的众生，那也都是在他要结缘的对象当中，所以说无所不缘。所以自利就是以功德智慧，那利他就是以智慧方便。所以自修自利，从自利就是了知一切法空，那如果利他的话，就是悲怨骗一切。但是如果从罗什大师这边的意思来看呢，其实他是比较着重在自修这一方面，也就是自利这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观法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观。那观法的时候呢， 不取相，观法的时候不取相。那不取相如何去观？所以这个无远叫做不取相。像这个讲到无远，讲到无远呢，会让我们想到这个三种词，三种词。那三种词是哪三种词？就是众生缘词、法缘词，还有无缘词。无缘呢，跟这无缘词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所以众生缘词呢，它就是我们要去缘众生，那就会取相，所以会执着有实有的众生，那叫做众生缘词。那法缘词呢，也就是知道众生它是合合而有的，所以没有众生相，但是合合而有，这些合合的元素它是有的，所以变成只有实法。也就是说，这个法缘词就是没有众生，但是法是有的。那无缘词呢，无缘词就是能够知道不管是众生还是法，它都是毕竟空，没有自性的，所以并不是把这个众生否定掉，把这个法否定掉，而是知道这个法或者是众生，它都是因缘加有了，因缘加有，因缘合合而有。像这个观时不取相叫做无远，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呢，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有提到这个，好像是舍利弗，舍利弗入这个上座禅，或者是叫做无所依禅啊。那他入这个禅定的时候，这个第四天呢，就去看他到底是入什么禅定。结果他去观察，他并不知道舍利弗到底是入什么禅定啊。所以第四呢，就问佛说：“那这舍利弗到底是入什么禅？”那佛就说：“他所入的就是无所依禅。”那这个无所依禅呢，他到底要怎么修呢？他就讲到说，都不见有真实的地水火风相，所以他说不依，就是他不依地水火风啊，不依这个种种法而入于这个禅定。但是我们知道说，大家都有参加过禅修吧，对不对？那我们禅修，我们要修这个禅修要修止啊，他一定第一步一定要先怎样？一定要所缘。那所缘就是取相，所以不管你是安那般那，你要取的是什么？习相嘛，你要取习相。那你要这个修学这个不净观，你要去取不净相，或者是你要修这个片观，地水火风，你就去取这些相。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取这些相，那我们怎么去修？所以这边讲说不取相叫做无缘，是不是说我们在不管是修止或者修观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所缘境，那这个就叫做无缘，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管是修止还是修观，它一定有所缘境，它一定有所缘境。如果没有所缘境呢，就会落入这个外道的无想定了，所以一定有所缘境。只不过这个所缘境，如果以无缘这个无缘观来看，到底什么叫做不取相呢？也就是说，我们对诸法，我们能够了解它是缘起无自性的，缘起无自性，所以也就是无自性空观了。那这个缘起无自性呢，并不是。这个缘起无自性空，并不是没有这个法，并不是没有这个法，也就是说，这个法它是由缘而起的，它没有自体，它没有自体，所以只要有自体，它就是怎样，它就不需要因缘了。所以只要需要因缘的，它都是没有自体。那没有自体的法，它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说有自体，它不需要因缘，不需要因缘，它本身就不会 变化，对不对？它本身不会变化，因为它不需要因缘，它自成自有，独一啊。但只要是需要因缘的法，它就是会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所以你看，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这就是因缘啊。所以我们要活下去，要不要因缘？要因缘，我们出生要因缘，我们要活下去也要因缘，对不对？所以这在当中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我们感受不到，也看不到。所以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去看我们人体的细胞呢，它是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都在新陈代谢，这就是变化，这就是因缘。所以这个不取相，观此不取相，就是我观这个法的时候呢，它没有固定相。所以观这个法的时候，我取这个法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固定，而且是无常流变的，一直在变化，没有固定相。那这个才叫做不取相，而不是没有这个所缘境。它是有所缘境的，不过呢，它是不断的在流转变化，没有固定。那这是取相的时候，取相的时候它是这样去取。那当它取相的时候，它能够深入的时候呢，也就是契入的时候了，它不见其所缘。那这个时候呢，才是没有所缘境的，才是没有所缘境。所以当这个契入法性的时候啊，契入法性的时候，它还有相可见吗？没有相可见的哦。所以契入法性的时候，它就是圣意地，圣意境，圣意境也是无相可言。所以说这个见道啊，见道就是见到这个极灭法性，它没有一相可见。所以其实这边呢，就是从世俗跟圣意来讲啊，在世俗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这个真实相可言的，一切都是缘起流幻的一个没有固定的相状。但是当你契入这个法性的时候呢，那是一点相也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才是人所双亡。接下来就是慧积菩萨，那慧积当然积聚的也是智慧。我们看73页呢，接着就是讲到宝胜。那这个圣呢，就是超出啊，所以这个宝呢，指功德法宝。那功德法宝它能够超于世间，所以这个功德法宝，那当然也指的也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是超于世间的。好，那接下来讲到天广菩萨，那讲到天呢，这边罗什有提到说有三种天。一个是假名天，一个是圣天，一个是贤圣天。那如果讲天王，那指的就是贤圣天。那到底什么是假名天呢？那就是人王，人王就是假名天，国王啊，人王啊，皇帝啊，这叫假名天。那圣天呢，就是指天王。那这个天王啊，就是像第四天，四天王天、第四天，或者是梵王，这些就叫做圣天。那贤圣天呢，指的就是圣者，指的就是圣者，不管是二圣的圣者还是佛。所以你看注脚219，天三种，第一个就是这个天子，第二个呢就是示范诸天，那第三个呢就是佛辟支佛阿罗汉。好，所以这边的天王菩萨当然就是指圣者，而不是指凡夫。所以前面两个人都是凡夫，第三个才是圣者。再来就是坏魔菩萨，那这边说行坏魔道，也就是不入魔道了。那魔呢就是障善，障善或者是懈怠。所以菩萨在行道这方面呢，他绝对没有懈怠的。那懈怠呢，就是不与善法相应了，就变成障善。再来就是殿德菩萨，那殿德菩萨这边说因事为名，就是以这样的事情那才得到这样的名称。 所以电的不会不是被电的怎样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的菩萨在注脚221，我们看刮胡二哦，刮胡二这边就讲到说菩萨的这个智慧功德啊，就像天上的电光。那我们看到天上有闪电的时候，就知道接下来就是要下大雨了，雷雨交加。所以下大雨就能够滋润一些这个苗稼，就是花草树木。所以菩萨呢也是一样，就是他有智慧，然后他能够说法，然后说法呢就能够滋润众生的这个法身慧命。所以关于电德，在玄奘就翻译为电天，然后窥基大师就讲到说，这个留住法宝，光明如电，自在如天。所以也就是我们这个电德菩萨就是闪电雷鸣下法雨，滋润众生。好，接下来我们看自在王菩萨。那王就是表自在意的，所以是于诸法自在，就好像国王能够统治于民这样。那功德相也呢，功德刚刚讲过了，就是见到身相，知其功德甚深。接下来我们看狮子吼菩萨在74页。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以大法音令众生服，所以狮子吼这边就表说他在说法的时候呢能够让大众敬顺信服，就好像狮子吼的时候他能够威慑一切的这些动物。好，接着是讲雷音菩萨。那雷音菩萨这边解释就是说，所说能令天人欢喜群邪震肃，犹如雷音闻者喜惧，闻者喜惧。所以变成说，所说就是说法啦，说法的时候有人听到欢喜，但是有人听到却害怕。那谁听到会欢喜？天人，天人会欢喜。那这个邪群就是不好的人，他会听到会害怕。所以所说到底是说哪一些法？那当然讲的就是这些善恶业报，善恶业报。所以这个善人听到，行善者听到就欢喜，那行恶者听到就会恐怖。接下来就是三相即应，三相即应菩萨。那这边就是讲说他在讲法的时候，就是大法音，它能够这个消伏刚强，就是调伏众生，调伏这个刚强难化众生，令它能够柔软。所以讲法的声音呢，就好像两相相撞，两山相撞这样，这么大声，嘣的一声这样。好，接下来就是相向菩萨，那这边指清香相，就是说他身出香风了，菩萨也是一样。那白香相也是一样，就是香是最盛的。还有常精进菩萨，所以这个精进呢就是始终不退，就不停止啊。所以大圣的精进跟这个二圣的精进不一样，所以二圣在八正道里面有正精进，对不对？那菩萨六度里面有精进波罗蜜，所以一样是精进，但是内容就是意思不同。这个二圣的精进呢，他只是为了了生死而精进，所以当他了生死的时候，他还会不会精进？他就不会了。就好像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坐车到那边，哎，我们下车就不再走了。但是菩萨的精进不是这样的，菩萨的精进呢，他是无止境的，所以说始终不退啊，无止境。好，不休息菩萨就是不中断了。我们看75页。那妙身菩萨这边讲说生死有妙瑞，这边注脚234括号2这边呢，就是讲到说菩萨他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但是他随缘受身去度化众生，所以他受身也是不同凡夫的世身，所以叫做妙身。所以就好像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就是看众生因以何身得度而现何身，所以他所说所现的身呢，是跟这些众生所业受报的这种四身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就是花严菩萨，花严啊，那这边就是以三昧力、禅定力，然后现很多的花，普遍虚空，成为大庄严。接下来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是我们好像很熟悉的。那这边的解释就讲到说，事有危难，称名自归，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呢，那我们称这个菩萨的名称，那这些危难呢，他就怎样返回了，不会，我们就不会遇到这些危难。所以菩萨观其音声呢，他就能够令众生得解脱，所以又名为观思念，或者叫观自在。那这个念呢，其实是意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236，236呢，236这边就讲到说，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有四个名称，其实应该说有四个意思啊。那这边讲到说，观众生口业，令众生得解脱。令众生口业得解脱，叫观世音；令众生身业得解脱，叫观世身；令众生意业得解脱，叫做观世音、观世意啊。那第四呢，它叫做观世自在。为什么叫观世自在？也就是说，能够令众生身口意三业都能够解脱，得到自在。主要观世音菩萨这边讲的就是能够令众生的烦恼得到解脱了。那我们的烦恼就来自于身口意嘛，所以对身口意的烦恼都能够解脱，那这个才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功德。接下来就是得大势菩萨。那这个大势呢，就是有力量啊。那这个力量是要干嘛呢？这个力量就是能够让恶去休息，也就是恶去止息，也就是令众生呢、能够止息于恶去，不再造恶啦。简单来讲，就是他有力量能够令众生不再造恶。好，那接下来就是梵网菩萨。那这个梵指示梵行，示梵行就是慈悲喜舍。那网呢，就是很多，所以除了慈悲喜舍之外，还有很多。那梵呢，其实就是清净行啦、清净行。所以如果讲示梵行，当然就是慈悲喜舍啦。那如果讲网的话，就是除了慈悲喜舍之外，它还有很多清净法能够去利益众生，所以叫做梵网。接下来叫宝藏菩萨。那这个宝呢，就是分物宝或是法宝。那说的物宝指的就是人啊，这个物指的就是人。所以如果以人为主，那这都是指圣者，就是菩萨，以菩萨为宝，或者是以这个诸法实相为宝，那以这些为屏障，所以叫做宝藏菩萨。以这些为屏障能够去利益众生。我们看76页，这个无胜菩萨跟岩土菩萨就合在一起啊。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只有解释说，这就是净佛国土了。净佛国土呢，其实指的就是岩土菩萨。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能够成就清净的佛土，那他要依于什么才能够成就清净的佛土？就是依于众生，所以净土呢是为了众生而施设的。所以不管佛示现的净土是清净还是这个不净的，像五浊恶世，这都是应众生的根基而示现的。所以这个无胜菩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无胜就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了。那到底什么事情没有人能够超过？我们看一下注脚242，刮胡三，这边就讲到说，菩萨的德行是没有人能够超过的。那菩萨说法度众生，能够做到应机施教，气力气机，所以也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 好，所以我们看回来就说，岩土指的就是中原国土嘛，对不对？所以当菩萨，其实菩萨呢，他不外乎就是要岩土熟身啊。当他自力完成的时候，他的利他呢就是以岩土熟身，所以无胜呢就是以熟身为主，所以这两个才会把它并排放在一起。接下来就是金济菩萨，那这个解释说金在济，济就是头顶啊，就是在头顶，所以这个金呢，金就是指这个最好的黄金，就是燕福坛金，它是金中最盛。那它所表的法呢，它表示什么？表示就是于诸法当中，那第一最盛的当然就是诸法实相，所以也就是诸法实相一直系念于心头啊，一直系念于心头，所以叫做金济。好，接下来就是诸济，那这个诸呢就是如意宝珠，如意宝珠也是在这个头顶上。那这边讲到说，悉见十方世界及众生行业果报因缘。所以如意宝珠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你不管有任何所求，它就都能够怎样，随意给予啊。像菩萨，他如何能够去随意给予众生利益众生呢？他就是要去知众生的因缘，知其因缘，他才能够供给所需啊。所以对于这个行业果报，不管是依报或者是正报，他都能够清楚，那才能够随其所需去给予众生。所以这就是诸济菩萨。接下来最后两位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他就是慈性，他的性就是慈氏啊，那他叫做阿逸多，所以这就是本土菩萨，我们本土唯一的菩萨就是弥勒菩萨，那其他的菩萨都是他方国土的菩萨，不是我们本土，本土就是娑婆世界。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所记载的菩萨呢，只有一位而已，就是弥勒菩萨，而且他是当来补处的。好，那除了最后一位就是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那在77页罗什这边解释呢，就是文殊师利呢，其实就是翻他意思就是妙德，或者又称作妙吉祥啊。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后面呢？他说从小数到大，所以这两个在后面，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大。那怎么说这两个是大呢？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是大，但是在其他地方就小，也就是说在这个娑婆世界本土，他们两个算是大菩萨，但是如果在其他净土呢，他们两个就又不是大菩萨，就没有那么的，就变成是地位没那么大了。所以他们两个呢在本土就应该压在最后面。那这个文殊师利就妙德，他就是以法身遍游四方，所以不知其所生啊。因为菩萨他没有固定，只要众生哪里有众生需要，那就去哪里。那他又是未来接着又是要补佛处了，所以叫做法王子。但是这边的解释就跟246的解释又不太一样了。246的解释是吉藏的解释，吉藏的解释我们看这个倒数1234，倒数第四行第五行，这边讲到说吉藏认为三万两千的菩萨呢，没有办法一一把他们名字列出来了，所以就以这两人总设三万两千，所以放在最后了。那弥勒菩萨呢，就是这边是指大士菩萨，是本土的。那文殊呢是他方菩萨。那弥勒当成这个正觉，就是当成佛。那文殊呢曾经做过佛。那 弥勒就是接下来要受佛位，那文殊不受佛位，所以叫做王子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文殊师利为什么叫做法王子啊？因为佛呢就是法王啊，佛就是法王。那文殊他不受佛位啊，他就是在菩萨位，所以他就称作法王子啊。弥勒呢，接下来就是要成佛了。那成佛的时候呢，他就是法王了，所以这个法王子呢就落在这个文殊师利的身上。好，我们看77页啊，那这边讲到说，如是等32000，就是把所有的菩萨总共的人数就列出来了。所以菩萨众就是讲到这边就是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就是龙天众，那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复有万梵天王施气等，从于是天下来诣佛所而为听法。复有万恶千天地，亦从于是天下来智慧作，并于大威力诸天龙神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等悉来会坐。好，那这边呢，就是先，这边就是讲到龙天众、天龙八部，但是天呢，就是以这个梵天还有第四天为主，所以梵天就是梵王啊，总共有10000个梵天王来，然后天地四呢有12000。那还有其他的这个这些天龙八部也都来了，那这边呢就先解释这个万亿天王施气，那施气就是梵王的名字啊，那在我们中国呢就叫做顶髻，叫顶髻。那他主要就是修火光定啊，所以他头顶上看起来就是有光如火啊。那他们就是从其他四天下来这个这里听佛法。我们看78页，然后除了梵天王之外，还有天地四12000。那这边就讲到说，为什么说他们从于是天下来呢？那这边就是讲到说，这个梵呢，它就是以四天下为主的梵啊，所以这个梵王。我们讲回来就是说，梵王他所执掌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一个梵天王他到底执掌有多大？他的区域性啊？所以一般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个梵天王呢，他主导四天下，四周。所以一个四大洲呢，一个梵天王去主宰。那这边讲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的教化的区域到底有多大？所以一佛所教化的国土呢，总共是有3000大千世界嘛，对不对？3000大千世界，所以3000大千世界呢，就是以四大洲为一个小世界啦，然后1000个小世界就叫小千。然后1000个小千就叫中千，1000个中千叫大千啊。所以这边说，这些10000个梵天王，他们是从于四天下来，所以就是这样来算呢，就是有很多个四天下了，有很多个四天下，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梵王来，梵天王来。那其实梵天王就是一个梵天王主四天下，主四大洲，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大梵天王，那这个大梵天王呢，他所主的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所以我们看这个注脚251在78页。78页这边1、2、3、4、5第五行251啊，或者是我们看注脚252， 我们看注脚22的上面一行，这边就讲到说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十七大梵，有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梵天王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主四天下的，他管理一个四天下的梵王，这是一种。那一个呢，他是管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梵天王，所以就是有这两种。那当然最大的就是主三千主娑婆世界了，不是三千大千世界，是主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也是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在这个《法华经》这边又讲说，三千大千世界主梵天王名十七，也就是知道，但有一天呢，只有一天而已。所以这边讲的这个梵天王呢，不是这个最大主宰的梵天王，不是主一世界的梵天王，而是主四天下的梵天王。好，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